是用金锁门，却为走轻为动，坏人总成有为度，前尘奉献我背后，只有歌咏君王恩，前尘奉献是传道祖圣意，权为宗，情为宗，万人宗臣永为祖，虔诚奉献我双手，祖爱尽力尽功德，虔诚奉献。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哈，对圆满开始，咱有三暝啊，甲安休的上下午五拜，聚会啊，特别来甲咱三甲来查课学习一个五节要义哈。啊，因为翻译落去哈，时间也无够用啊，所以哈，咱今暝就无翻译。直接用国语来讲就好哈，因大家拢听有啦哈，电视看有就听有啊，来哈，因为我的这个脚哈髋关节徛伤久袂使，啊，咱主要爱点半钟才开，到九点半以前本来是两节哈，两节，啊，咱中间无休困，啊，咱前后啊。到九点半左右来结束，安尼做一摆，所以我就得坐得讲，坐着讲，因为无翻译吼，所以咱真正啦国语吼，听较无诶，咱就加一个较少年诶做伙，给你献只圣经，可以会当听咧吼，即先甲大家诶声明吼。恁各位或者有个人买课本吼，买一本课本，啊，伊讲课本吼，或者复杂啦，吼，要看，要临时看，看袂赴，啊，所以我用一份讲义吼，啊，咱讲课的时阵就照这个讲义来讲，啊，恁学习或者是预习哈，就等去厝再看课本，啊，而且吼，啊，根据这个讲义。来专心哈，听我讲啊。那么无明白的哈，咱找一个时间，和大家来发问啊。那会明白，咱只要安尼提起就好了哈。啊，前面一点。喂，啊，这个讲义吼，要用五摆，所以吼，这是咱的，咱会使你家己甲注解吼， 注一寡你爱要写的字，拢会使写落去。啊，咱聚会时间，请大家拢扎来，哦，麦克再提伫里边哈，因为即我那七八页哈，发生爱一二十块嘞哈，大家较保守嘞哈，啊。还没开始进入这个正课以前啊，我先来啊，对不起，我现在哈、先把这个五剂药义的由来啊谈一谈。啊，我听我们的老师老前辈蔡圣明长老他这样说，他这个五剂药义是从已故的陈复生长老听的啊，从他听的。那这个陈复生长老哈、是大连教以前担任过总会的负责人，也就是总负责啊。那这个陈复生长老啊，在有一年的代表大会啊早晨聚会的时候，轮到他讲道，安排他讲道。那通常啊六点到七点这个早祷会啊几十分钟的时间呢、大概都是祷告的时间一半啊，勉励时间也一半啊。可是这个陈复生长老啊，从早上六点钟啊开始聚会，他开始讲五剂。首先呢就是讲这个燔剂啊，燔剂讲到时间点了啊、应该是七点多了，要吃早餐的时间，因为八点钟要开代表大会。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啊，他一直在讲。那厨房的姐妹啊很紧张，说我们厨房已经预备好了啊，那个饭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已经七点半都过了啊，怎么还不吃饭还不休息啊、等一下八点钟啊就来不及了。那姐妹也不敢说，就跟负责人说。那负责人呢、看到陈复生长老啊、讲得非常起劲啊、非常有感动的样子啊、也不敢说。但是事实上啊已经超过时间了啊、所以不得已啊就站在后面啊一直比这个手表啊、意思就是说时间已经超过了，请长老休息哈，大家吃早餐了。他知道大家在紧急啊，在紧张，所以他就在台上啊宣告，我今天早上哦有圣灵的感动，我要把五剂都讲完啊，所以如果肚子饿的人呢、可以到厨房去吃啊，我要继续讲啊，如果喜欢听的人就继续听啊，听说啊没有人敢去吃早餐，大家就一直的在那边听他讲。那当时的蔡圣明长老还是年轻啊，应该是中年人吧，他赶快做笔记。啊，做笔记啊，他是以前当老师嘛哈，也做得很详细。后来啊，蔡圣明长这个陈复生长老离世了，那我们台湾总会的神学班啊，就是我们这一班呢、在神学院的前身叫做神学班。我们这一班啊有十个同学都已经退休了哈，那其中啊有六个人都已经离世了啊，剩下四个人啊，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谢孙道长老啊，高恩峰长老啊，还有我，还有一个林明武弟兄啊，我们有四个还在世上还活着，还没有去天国。那我们的神学班开学的时候，蔡圣明长老啊就讲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其中有一卷就是利未记。那利未记前面五章啊就谈到啊这个五记的内容。蔡圣明长老就根据他从陈复生长老所领受的那些讲解，加上他自己的心得、自己的研究，就来教导我们这一班。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们从小我从小五岁在真耶稣教会受洗，已经受洗71年了，今年76岁啊。以前小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创世纪啊，还蛮有趣的。出埃及记还可以啊，因为有一些故事。读到利未记那就完全不通了哈，因为利未记啊觉得很深奥。这个深奥啊，就是从来没有读过，尤其前面的五章啊，在献祭真的搞不懂。那到了这个第十章啊，又是什么洁跟不洁的生物啊，就是洁净不洁净的生物啊，也是有一些字很艰深，也读不来。十二章啊，又谈到妇女啊生孩子，男孩子要怎么样，女孩子要怎么样。到十三章啊，讲到这个大麻风的条例啊，十三章、十四章。到十五章啊，又讲到这个男女的肉症、绕颈啊，讲这些啊。当时啊，小时候字本来就认识不多啊，在读他这些真的是索然无味非常没有兴趣。所以这个读到利未记都是一目十行啊，这样跳过去。后来啊，进入神学班，我18岁进入神学班，我19岁当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传道，那到65岁满就退休，已经退休10年了。那我们在神学班上课的时候，读到这个利未记啊，我就很注意了，因为小时候看不懂也非常的陌生，所以蔡长老在讲这个利未记啊，我就开始做笔记做笔记是准备说有空的时候自己再慢慢去研究。那后来我在神学院的讲课是从这个出埃及记起家的出埃及记。因为我在大同教会我们的大同教会就是在双连的那一边在扬州街，我是大同教会第一任的传道我是第一任的，当时还在扬州街。我用3个月的时间讲出埃及记当时我们的赖长老、赖英夫长老、赖大成传道都还是学生李英珠祥传道还是小朋友他也很认真来听，尤其蔡赖英夫长老很认真做笔记，所以我常常笑着跟他说，如果我哪一天讲到忘记了，我就找你的笔记来做参考比较容易比较详细。我在大同教会讲3个月的出埃及记，结果风声传回总会，总会在开负责人会的时候有一长老说怎么办呢这个年轻年纪小小的10-20岁的年轻人派到大同教会这个都市的地方大概是已经山穷水尽了3个月都没有办法出埃及怎么办就他们在伤脑筋说我3个月没有办法出埃及可是听说有一位长老却很高兴，说感谢主年纪轻轻的可以在埃及待3个月也不简单所以后来我们的神学院开办的时候就请我去讲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完了，没有想到总会又要我讲利未记，那个时候我就紧张了因为利未记我是最难的从小时候就很不喜欢没有想到现在要讲利未记给大家听，所以我就赶快把从蔡圣明长老听的那些讲义记录簿再拿出来加以整理然后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讲义，就是这一篇我们手上这一篇。这一篇是参考蔡圣明长老讲的加上我对利未记的一个心得把它写出来因为到处去讲结果台北教会几个青年觉得这个利未记五记也蛮不错的，他们听得很有感受， 所以后来啊，他们就啊自己啊课余的时间去写那本书，就是你们手上这一本啊，那一本呢、啊、是几位啊大学生啊，他们啊一起合作啊，听我的讲道啊，看我的讲义啊，再根据圣经呢、啊、这样写出来啊，所以那本不是我写的，是几位青年呢 啊合作写出来，也经过我们编审会的同意啊。已经同意了，所以现在也印制这一本书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立位记的尤其这个五记的要义啊，确实是经过了好几个人的讲解整理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将来啊谁再继续讲立位记，他们也许有更好的看法啊，更宝贵的这个道理的分享啊，我们希望越来呀、越完整啊。那我们这一次啊，一共有五次的聚会，就一次讲一个记啊，大家做参考哈、啊。好，现在我们看讲的第一段呢，引言的部分，引言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哈、啊，古代那些敬畏神的列祖啊，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于是挪亚、约伯这些古代的圣徒啊，他们都有这个献祭的习惯啊，尤其是亚伯拉罕啊，他从外国的乌尔搬到迦南地来啊，迦南地来了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筑坛献祭，每搬一次家，他就筑坛献祭。那么当时的献祭哈、看起来啊，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燔祭，没有其他了啊，就是一律都是燔祭啊。好像挪亚他也是献燔祭啊，那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呀、也是说他献燔祭，所以大概古代哈、律法还没有进入律法时代啊，他们在献祭大概都是燔祭。那这个五祭啊，是从摩西开始的啊。摩西的时代，神啊在立位记里面呢指示摩西啊，以色列百姓要拜神，要献祭。那献祭就有各种的祭啊，看你什么情况之下要奉献什么祭物啊，在以后才有的啊。所以最古的时代啊，应该都是燔祭啊，到摩西的时代才有我们今天呢所谓的五祭啊。那为什么要献祭啊？不外乎啊，消灾除祸、免罪、得福，大概是这样的目的了啊。所以对古代的信徒啊、信徒来讲，献祭就是要亲近神的一种方法，一条最直接的路啊。因为接着献祭来拜神，接着献祭求神祝福，也接着献祭求神赦免他的罪过。但是哈、不管哪一种祭，你要献祭啊，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没有这四个条件呢、这个献祭就献不来了啊。这四个条件啊，就是献祭的人、献祭的祭物，还有礼节，还有对象，啊，这四个、如果缺了一个，这个祭就献白了啊。比如说没有献祭的人，那这个献祭啊，绝对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一定要有献祭的人，不管男女啊，不管哪一种身份，要有人才有献祭。第二个啊，就是献祭一定要有祭物。没有祭物怎么献祭呢？所以旧约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们朝见神不可空手朝见神啊，他们要带礼物来。那这个祭物呢，祭物要看你的甘心乐意哈、有时候要看你献祭的动机是什么，然后那个祭物就有所差别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祭物就献不了祭。看看是你用羊吗？用牛吗？用鸟吗？还是用水果？一定要有祭物啊。 那第三个啊，就是礼节啊，你姓牛的时候怎么献？献水果的时候又怎么献？啊，它有一定的方法啊，一定的礼节。这礼节如果不懂，那么一只牛拿到神面前来啊，你要怎么办？啊，也没有办法去献。所以这个礼节啊，这个方法也是很重要。啊，之后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对象了啊，没有奉献的对象啊，那你就没有办法献祭。而这个对象呢，就是天上的神啊，神就是我们献祭的对象啊。所以这四点呢、啊，是献祭的人呐 啊每一次要献祭绝对缺不了的四个要件：献祭的人、献祭的祭物、献祭的礼节，还有献祭的对象，就是天上的神啊。好，再来啊，同样是献祭，大概这个祭有两种啊，一种叫血祭，一种叫素祭啊。那顾名思义啊，所谓血祭就是这个祭是有流血的，是有流血，看到血，因为血能够赎罪，能够称义，所以这个血祭哈、哦，就是献祭啊，里面常常看到的啊、哦。还有一种素祭，所谓素祭就是不流血的祭，不流血啊、哦。那所以凡是有流血的祭，都叫血祭啊，好像羊血、牛血啊、哦，或者鸟的血啊、哦，有见到血、有流血的祭叫血祭。那血祭都有赎罪的功效，那素祭呢？没有素祭啊，就是用面粉的 啊。如果根据利未记第二章来看呢、啊，当时他们用面粉或者是面粉去做的饼，或者是猪熟之物，就包括五谷水果这一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外邦人呢、啊，在拜拜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杀猪杀羊啊。有时候呢是用水果啊、哦，用苹果啦、香蕉啦、凤梨啦啊。不过现在的外邦人哦，他们在用水果拜拜哈、哦，或者是用牛羊拜拜啊，就有一点虚假啊、哦、啊。像以前呢、啊，用真的香蕉、真的凤梨啊、真的苹果，那现在啊，不晓得怎么搞的哈、哦，用塑胶的哈。哦啊，塑胶的香膏啦，塑胶的苹果啦，所以我说啊，那些假神哈、哦，如果真的要吃水果啊，我看就免了，因为现在都是塑胶的哈、哦，塑胶的今年拜了以后啊，收藏起来，明年要用的时候啊，啊再洗一洗干净啊。那么现在人拜神啊，用骗的，所以啊，你求神的时候，神那个偶像呢？也骗你，你骗他，他也骗你，彼此啊骗来骗去哈、哦，这是献祭的献祭。另外哈、哦，从这个献祭所包含的意思来说啊，也可以分成两种祭，一种叫馨香祭，一种叫赎罪祭。什么叫做馨香祭啊？馨香祭就是这个奉献的人啊，出于甘心乐意。而且这个祭哈、哦、是有香味啊，发出香味来，所以它叫做馨香祭啊。奉献的人心甘情愿啊，那这个祭物本身在烧的时候会发出香味来，所以叫馨香祭。还有一种祭叫赎罪祭，那赎罪祭呢，就是说奉献的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因为我犯了罪，我有过失了，我非得献祭不可。如果我没有献祭，我内心不安，我犯了罪，罪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啊，他的内心就不平安。所以馨香祭是属于甘心乐意的，而且有香味。赎罪祭是不得已的，你犯了罪不得不奉献啊，而且这种赎罪祭呢是不能摆在神面前啊，是完全替人赎罪。那么在五祭里面，在五祭里面啊，这个除了素祭之外啊，
除了数祭之外都是流血的祭。那么在五祭里面，前面三个祭好像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三样就属于馨香祭啊。那最后那两种啊，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就是赎罪祭的啊。所以有关馨香祭跟赎罪祭啊，我们从五祭也可以把它分了两大类啊。就是前面的三种，燔祭、素祭、平安祭，就属于馨香祭；其他那两种祭就是赎罪祭。赎愆祭也是赎罪祭啊，就是要赎人的罪哦。所以大概我们在五祭里面就这样分就差不多了，是血祭跟素祭，还有馨香祭跟赎罪祭。好，那么当日以色列百姓哈，在奉献的一共有五种，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要学习的也就是第一章的燔祭，第二章的素祭，第三章的平安祭，以及第四章的赎罪祭，跟第五章到第六章的赎愆祭啊，大概这五种。好，今天晚上啊，我们就从燔祭开始哈。现在看第一大段哈，燔祭啊，燔祭的道理啊，记在利未记的第一章。现在我们就翻开利未记的第一章啊，一边讲啊，一边看来做参考哈。看利未记的第一章。那我在讲义里面呢整理的比较简单一点哈，刚刚我们唱的赞美诗118首就是根据燔祭道理的编写的。118首啊，就是根据第九节啊，就是奉献公牛。119首是根据13节写的啊，来写的赞美诗，就是奉献公羊啊，其实啊都一样，就是奉献全身啊，就是燔祭啊。燔祭首先我们看祭物啊，每一种祭的祭物都不同。那燔祭的祭物大概有这三种：第一个公牛，第二个公绵羊、公山羊，第三个斑鸠或者是雏鸽啊，也就是说牛、羊、苗这三种。但是牛跟羊啊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用公的啊，不可以用母的啊，这是燔祭最特别的地方。其他像平安祭哈，还是其他的赎愆祭啊、赎罪祭，有时候可以用母的，唯独献燔祭，不管是牛或者羊，一定要用公的啊，一定是公牛、公羊，不可以用母的啊，这是燔祭要特别注意的。那为什么有牛、羊、鸽子啊、斑鸠、鸟啊这个分别？就是要让那个奉献的人呢 斟酌你自己的财力啊，你自己的力量，你力量如果不够奉献牛，你就用羊啊。也许穷人呢也可以用鸟，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妈妈玛利亚要奉献燔祭的时候，他比较穷，所以用鸟啊。所以为什么有牛、羊、鸟的分别？就是要每个奉献的人呢斟酌自己的经济情况啊，或者是你的甘心乐意的程度啊，去选择都可以啊，只要公的牛羊以及鸟。但是鸟它规定这两种，就是斑鸠跟鸽子啊，这两种，其他的鸟不可以，因为不洁净啊。好，现在看第二段，燔祭的功用。第一个可以赎罪，因为燔祭是血祭啊，它可以赎罪。而这个赎罪并不是说你真正的犯了什么罪，不是，是它本身就有赎罪的功效啊。所以啊，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说，他每天早上啊，按照他孩子的数目来献燔祭啊，目的是恐怕我的儿子得罪神，因为我的儿子什么时候会得罪神不知道， 有几个孩子会得罪神，他也不知道，所以他们早晨都按照孩子的数目献燔祭，恐怕他们犯罪得罪神，那么他天天为他们献祭啊，希望神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啊，不管已犯的、未犯的啊，或者是无心去犯的，都能够得到赦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功用啊，请看这第二哈，是馨香的火祭。这个生啊错了，请大家改一改，是馨香啊，不是馨生哈、啊。声音的声改成香气的香，是馨香的火祭，讨神喜悦。因为燔祭啊，甘心乐意奉献，而且在焚烧的时候非常的香，所以它称为馨香的火祭。你看那个第一章第九节，还有第一章的十三节，第一章的十七节，不管是牛或者羊或者鸟，最后一句都说这是馨香的火祭啊，就是因为它是甘心乐意奉献，它是讨神喜悦的祭，所以啊，它能够成为馨香祭。好，现在看第三个预表啊，每一种祭物都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是永远长存的大祭司，他也是最完美的祭物。我们都知道，在献祭的这些礼节当中啊，大部分都在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那主耶稣他有两种身份啊，他一个他本身就是祭司，就是大祭司，他是执行献祭的大祭司；还有一个，他本身就是最好的祭物。所以，耶稣基督又是祭司又是祭物。他是身兼两职啊，两个角色，一个是大祭司主持献祭，一个是最完美的祭物被奉献啊。那主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也是人类的大祭司，他永远替我们赎罪，但是他本身呢，就成为一个最美的祭物，先被献在十字架上来完成救恩。所以哈，我们在读每一种祭物的时候，会发现啊，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预表，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那现在看预表的第一个，我们刚刚说燔祭哈，燔祭是预表基督为救赎罪人完全的献上自己。主耶稣成为人类的救主，他是神的羔羊。可是他要救赎人类的时候，他必须被牺牲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牺牲了，完全的奉献。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预表这个燔祭的牛，燔祭的羊啊。中国人造字啊，很有意思哈、哦，很有意思。那只羊啊，你看羊哦，下面一个我啊、哦，羊下面一个我就是。义啊，就是义，就是说，羔羊遮盖我，我就有义啊。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字，这个字啊，上面是一只羊嘛，啊，一只羊，下面一个我，羊遮盖我，就是义。那这个羊呢，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流血，我们今天受洗，在这个羊这个救恩保护之下遮盖之下，我们就成为义了、哦、成为义啊。所以啊，这个燔祭啊，是预表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世上的罪人，他牺牲自己，献上自己。好，第二个，这个燔祭对信徒来说啊，刚刚是以基督的角度来看，他是为我们完全献上自己，毫无保留，把生命，把他的血流干了，把他的生命献上了。第二个，如果用信徒的角度来说，我们呢，既然得到主耶稣的救恩，我们此后就要完全的把自己啊当作活祭献上了。 终身一辈子为主而活。所以刚刚我们的赞美诗啊，我们在唱的时候，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了哈，那个赞美诗啊，就告诉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财物、知识、歌喉、舌头、双手、双脚，献上我们的光阴，奉献我们一辈子。这个就是燔祭啊，也就是说，把我们所有的啊，把我们所有的，甚至于我们的生命都献给神，献给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燔祭，因为他牺牲自己，完全献上自己。那现在我们信徒要献燔祭，就是在受洗之后，要把自己呀、啊、当作一个活祭，完全的为主而活。也就是说，我的钱是为主而赚的，我的聪明知识要奉献给神，我的生命、我的时间都要为主工作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献的燔祭。所以这个第三条的这样的预表哈，以基督来说，他是我们的燔祭，因为他完全献上自己。以我们来说，我们蒙主救恩之后，要当作活祭，完全的摆在主面前。啊，现在看第二页哈，第四条，奉献燔祭的方法。啊，从明天开始啊，希望各位能够把第二章、第三章啊。能够圣经详细的念，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没有时间呢，啊，一句一句再根据圣经去念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啊预习啊把它做好，先把圣经读一读哈。奉献燔祭要怎么做呢？那么因为第一章里面有三种哈，也就是从第三节开始到第九节，那是以公牛为例来告诉我们怎么奉献。那第十节到十三节，那是以献公羊为例啊。从第十四节到十七节是献鸟、献斑鸠或者是雏鸽，要怎么奉献？那因为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所以我们现在用公牛为例来讲就好了。其他公羊啊、牛都差不多一样啊，所以现在只有。把这个公牛的部分哈，就是从第三节到第九节来谈谈呢、啊。假如你今天是献公牛，那么要怎么样奉献呢？啊，现在看这个方法哈。第一条，要把无产疾的公牛带到会幕门口。啊，我们都知道要奉献的时候，是绝对不能用有毛病的牛。要没有残疾哈，那这个没有残疾就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眼睛啦、啊、皮肤啦、啊、啊头啦、啊、啊甚至于尾巴啦、啊、都不能有毛病，完全没有残疾才能够带到会幕门口。那个会幕门口是什么意思？就是带到祭坛旁边来啊，因为祭坛是摆在会幕的门口。这个就是祭坛哈，祭坛，然后有一个洗濯盆，然后这里有一个圣所，还有一个至圣所，这个是约柜、香坛、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好，门口一直向东哦，我们在出埃及记啊应该有学过啊、哦，你要献祭。就把这一头牛啊带到门口，就是在祭坛这里的，啊，祭坛这一段嘛。那带到这里哈，因为祭坛有四个角哈，有四角，就是把这一口牛啊绑在这边，等一下要杀了，所以把它带到会幕门口啊。第一个是预备要宰杀，第二个是预备祭司要检查，看看有没有毛病。
如果有毛病当然就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带到会幕门口的意思就是带到祭坛这里来来预备啊。好，第二条，按手在公牛的头上，这个按手是自己按手，你要奉献的你自己按手啊，不是别人替你按手。我今天我献燔祭啊，那我的牛已经带过来了，然后我就按手在头上啊。等一下我们再谈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第三个，要亲手宰杀公牛。有人说哇，这个我连鸡都不敢杀了，我怎么敢杀牛哈？啊，而且要亲手杀，啊，那开玩笑，我哪里敢哈？不要紧，因为哈，都是祭司在帮忙，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杀牛啊，要非常的精准啊。你看西班牙，我两个月前到西班牙去啊，西班牙的斗牛士啊，啊。那一头牛被他砍得全身呢，都好像快流血啊，流得满身都是哈。其实那是表演的，好像都杀不死哈，一刀两刀都不死，那是表演。可是你看，当他表演的差不多了，观众的情绪已到沸腾的程度了，他就换了另外一把剑，然后呢再让公牛靠近来啊。一刀下去就毙命了，刚刚前面那些都是玩的啦，啊，故意逗观众的情绪哈，其实啊一刀就可以毙命。那么祭司都受过训练，他知道牛要从哪里杀下去哈，就是刀要怎么样刺进去，他就可以一刀毙命了。所以大概祭司啊都在那个部位的地方啊做个记号。等一下你按手完了，祭司就告诉你从这里啊下去就好了哈。这个是亲手宰杀。第四个，然后祭司就把公牛的血接住，就洒在祭坛的周围哈。祭坛刚刚我们画的那个地方啊，那旁边有一条沟啊，人造的沟，就洒在周围啊，然后会流出去啊。这个为什么要洒在坛的周围？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呢，属灵的教训会来讲。好，第五个，然后献祭的人呢，这条牛已经死了，他就要剥去公牛的皮，要剥皮。那这个牛皮怎么剥啊？哦，当然是祭司在指导，而祭司都有受过训练，就好像我们到牛澳去哈，要看那个剪羊毛啊，如果不会剪的人啊，剪那叽叽嘎嘎哦，真歹看哦，跟那人讲哦，都挂起了哎哦，很难看。可是内行的人啊，一刀啊就可以一直剪，一直剪，剪得很漂亮哦。跟这个一样，剥公牛的皮啊，也有它的秩序啊，从哪里开始，怎么剥，都祭司帮忙你。第六，再把公牛的肉切成一块一块，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再摆上祭坛啊，有人说啊，就是把每个部位哈，按照它的秩序啊，就摆在那个祭坛上面啊。第七，再用水把公牛的脏腑、腿把它洗干净啊，因为内脏啊不干净嘛哈，里面也还有一些残余的东西，所以要洗洗干净。那腿呢，因为是在走路嘛。靠近地面比较多，所以这两个部位哈，脏腑跟腿要洗干净。然后呢，最后把公牛的这个肉块、头、脂油、洗干净的内脏跟腿全部摆在祭坛上，把它烧了。这个叫做奉献啊，这个叫做燔祭了啊，把它烧得干干净净，而且在烧的时候非常的香。因为啊，你看这个第八条里面都包括脂油，脂油也在上面烧，所以非常的香啊。这是奉献公牛的方法。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不必奉献公牛了，我们现在不必用燔祭，可是这些以前的献祭啊，现在就成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啊。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拿牛来献祭，但是我们把自己当作一头牛来献给神。好，现在我一点一点来看，
他的属灵教训。今天我们学习五忌的目的，重要的就是这一段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带给我们什么教训啊？第一条，刚刚我们在前面的第一个要带没有残疾的公牛，这个没有残疾啊，就是没有毛病啊，没有毛病。听说啊，这个牛羊的毛病很多，有的在腿，有的在皮肤，有的在眼睛啊，很多很多。但是祭司受过训练，他都知道啊，什么地方有没有毛病，他会检查，没有毛病呢，就可以当作祭物燔祭来献给神。这个没有残疾、没有毛病的牛啊，就预表耶稣基督，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的，他很完全没有罪。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世为人呐、他言语没有过失，他的心思意念没有肮脏，他的行为没有犯错，所以、他的身心灵啊都非常的洁净，他是无罪基督。这样子他才能够成为燔祭来代替人类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他是没有残疾的。那么现在就教训我们，今天我们要成为燔祭献给神，一样的我们要追求完全毫无瑕疵，才能够奉献的蒙神喜悦。我们现在天天也在献燔祭，但是有些人呢献的神喜欢啊，比如说你的行为不好，那你要为主工作，那就奉献的不太好啊。我们也要追求完全，在行为上、心思意念方面呢，都要洁净啊，成为没有残疾的一个信徒，没有毛病的信徒。这样子，我们的奉献才能够蒙神纪念。好，第二条，这一头牛啊，要献祭之前，奉献的人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啊，按你的手啊，要按在他的头上。当然，这是一个形式啊，按一下。啊，这是预表什么呢？预表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好像羊啊，走迷了，可能偏行己路。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啊，按手在这一头牛的身上，就表示我本是罪人，我本是不配得救恩的。所以我的手按在这一头牛，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救主。我按手就是我依赖他，我依靠他，我跟他合而为，他的血为我流，他的好处为我担当啊，他的品德为我担当。所以啊，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公牛，他为我们背负重担。我们今天呢，就是用信心的手去触摸耶稣，去接触耶稣，把我们所有的重担罪过都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过。因此啊，当我们在献燔祭的时候，我们的手去摸这个公牛的头，也就是我们要全心倚靠，把我们所有的过患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由他来背负我们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他们得安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啊，有依赖耶稣的意思，有依靠耶稣，因为他替我死啊。这头牛是要替你死啊，耶稣基督是替我死，所以我要用信心的手来依靠耶稣，来信托耶稣。好，第三，这个公牛的血啊，要洒在祭坛的周围。公牛预表基督，公牛的血预表基督为我们流血，而这个祭坛就代表十字架啊。你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找三经，希伯来书十三章啊，这段圣经第十节开始啊，到十三节啊，我们看十一节哈，这一节。原来啊，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要到营外去救了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耶稣基督在城外受苦，就是十字架吧。所以这个祭坛呢，就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公牛的血洒在祭坛的周围，也就是说主耶稣为了赎我们的罪，他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啊，所以这个血就是主耶稣的血，祭坛就是十字架啊，把这个血洒在祭坛的周围，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流血在十字架上，这个意思啊。第四，要剥公牛的皮啊，因为这个皮如果不剥就不能献祭啊。皮就是外表，就是外貌，就是虚荣，就是爱面子，就是自义。剥皮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爱面子、重外表、虚荣、自义这种心呢，把它剥下来啊。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穿衣服，也是剥下外皮的，完全呢啊被凌辱哈，被羞辱。那今天我们要成为燔祭，一样的，我们要剥皮，不剥皮的话就不能成为燔祭了。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啊，那里记载啊，那个税吏哈跟法利赛人的祷告。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不剥皮啊，他站在神的面前呢，说：“神啊，我感谢你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啊，我所得的奉献十分之一，不像我旁边这个税吏啊，不义勒索奸淫。”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神不喜悦，因为他没有剥皮。但是这个税吏呢，他站在旁边，他自己捶胸低下头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剥皮了，他剥皮。所以主耶稣说了，这个人回去啊，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益。从这个路加十八这两个人的祷告我们就知道哈，一个是蒙垂听的，一个不蒙垂听。法利赛人呢，就是不剥皮，这个税吏就是自我剥皮，所以他的祷告神垂听。我们今天要成为燔祭，一样的，我们也要把我们的那种自义、虚荣、爱面子、重视外貌的这种啊不好的这种习惯呢，把它剥掉，把它拿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燔祭啊。所以燔祭道理哈，这个剥皮是很重要的，剥皮哈。以前呢，我们听这个蔡三明长老讲这个剥皮哈，听起来很感动啊。我们现在就很难剥皮啊，啊，那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在教会聚会哈，每个安息日啊，教会都会安排一些弟兄姊妹到前面呢、啊，站在讲台，在那边自我剥皮。自我剥皮啊，就说啊，我这个礼拜哈、哦、犯了什么错，我讲错什么话，甚至我偷人东西呀、啊，通通在这边自白啊，啊，自我剥皮啊。讲完了以后啊，执事、啊、就说我们大家哈、哦、为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祷告，求人原谅他，因为他自己呀、啊、悔改了，就以前呐 用这样的剥皮了。那现在叫信徒站在讲台上自我剥皮啊，我看不可能了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啊，能够向主耶稣承认我的过失，那这个自我剥皮啊。记得我们刚当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一班同学啊，十个人，我们是最年轻的一班，其他都是老传道。那当时啊，除了我们这十个人之外，其他的传道大概是十个左右，我们这一班就占了一半了。那每一次啊，记得以前在开传道者会议的时候啊，都开两天，第一天的早上啊，整个上午啊就是剥皮大会了。那当时的总负责就是简长老、简义珍长老。那剥皮的时候就从最年轻的开始，那刚好我是最年轻的啊，所以每一次传道者会啊都由我开始啊。哦，我就是第一次被剥皮啊，血淋淋的哈、哦，很痛苦啊，但是又不能辩驳 啊，不晓得那总负责啊去哪里啊，得到一些消息，你怎么样怎么样啊？比如说其中啊，有见到我到高雄去，啊，高雄以前呢、啊、还没有教会的时候，啊、我这本赞美诗就是高雄教会的啊80周年哈、啊，他已经换了4教会了啊，4个会堂啊，现在是第5个。我去高雄的时候还没有第一个，还没有。在陈克仁长老的家啊，他的那个公司上面呢、啊、做礼拜。我第一站哈、啊，我人生的传道旅程呢、啊，第一站就是台南、高雄、屏东，不是南部区，只有这3间教会，我就去高雄。那高雄是啊，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热都，很热很热。啊，当时啊啊，大概40多个、50个人啊聚会。在陈克仁长老的啊那个鱼肝油的公司呢 啊那个楼上哈、哦，很热很热，两把那个冷机哈、哦、电风扇呢、啊、在吹，啊吹，这边呢 啊一只这样吹，啊姐也一只这样吹，那我讲道的人站在后面哦，根本就吹不到，啊我又这一辈子最怕热啊，很怕热啊，啊很怕热。眼睛睁睁的看两只风扇呢、啊、摆在我的前面吹，大家他们不用讲道可以吹，哦我要讲道不能吹，我就把那个电风扇哦拿后面一点，啊拿后面一点，拿后面一点呢、啊、我就吹得到了，啊没有影响大家的权益了，哎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也报告到总会来了，哇那一次第一次啊，总负责就开始剥皮了，啊因为从我开始嘛。啊说你在高雄啊，把那个电风扇独占的哈，大家都很热，你就一个人啊把你吹电风扇，我不敢反驳呢，我哪有独占，我是拉到后面的、啊，我可以分一点点哈、哦，那可能这样一拉啊，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吹到了，哦，他可能是坐在啊像传道这样坐在那边呢、啊，可能是影响到他。啊，竟然报告到总会了！啊，我这是哑子吃黄连哦，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辩驳了。哦，像这样子哈、哦，每一次都从我开始，啊，从我开始啊，剥皮啊，当然很痛苦啊，那剥皮啊，会老会底哈、哦，血淋淋的啊。那剥到那些老的哈、哦，像那个许东长老的岳父啊，叫吴以诺之士，还有我的正分的呢，沈之士。因为弄七老辈了，我一直弄60、70岁啊，呢，一波还是照波哦。我、哦、那蒋长老哦，都一个都不客气的。播的时候，那个老传道气到面的，干定了讲，相公啊，你甲讲，这吼会传道这嘴甲一定，啊顶到讲无要紧啦，啊都有着改啊，啊无都加点啦吼。啊，有就改啊，无要紧。嗯，别杀你啦，不可以这样随便诽谤啊，怎么可以？哎呀，不要紧啦，有什么难的跟我讲。伊讲，哇，你安尼连，那我都连菜店都要甲破开吼，别杀你啦，哦，就像这样子叫剥皮啦。啊，所以我觉得以前那个传道者会吼、哦，一剥了，差不多3点钟吼、哦，一直在剥皮了，就10、20个团都一个帮咧，一个帮，啊，白咧吼。大家真艰苦有影啦，啊，想想嘛对啦，哦，政府就给咱免的安嘛对，哇，现在不行啦，现在吼、哦，你传道可以这样播吗？这一播我看就再见了，啊，辞职书就拿出来了，啊，怎么可以这样冤枉我，把我的人格啊这样啊败坏吼、哦，怎么可以？啊，以前就是安尼的，我管你对唔对哦，唔能变改，有就改啊，无准都好，安就好啊，哦，就是这个剥皮嘛。啊，剥皮很难过，但是呢，它是凡祭的必经手段，必须经历的手续的，一定要剥皮。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凡祭献给神呢、啊，一定要自我剥皮，否则的话，我不能达到神的目的。好，现在看第5，凡祭要把公牛的肉切成一块一块。这表示基督消灭个性，绝无己意，我们也当除掉自我，不夸自己，进到无我的境界。这个剁底哈，把剁一块一块， 就表示这天你已经看不出什么了，把自己的肉体呀、啊，可以说是切成一块一块啊，变成消灭自己，已经没有我这种状态。所以一个人要成为凡祭哈，主耶稣告诉我们呢、啊，第一步就是要舍己哈。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6:24，16:24，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主耶稣的第一步就是舍己，下地。那舍己就是舍去自己，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我啊，自己嘛，舍己就是没有我了。啊、我们要成为凡祭啊，这个无我的境界要达到啊，就是把肉切成一块一块。啊，做这个舍己的动作。我看一本天主教的那种刊物哈、哦，他说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啊、修女啊，要做到三绝了，要做到三绝，天主教神父啊。刚才修路，啊，虽然啊，我们说他们教义啊，很多不符合圣经，甚至拜偶像啊，但是他们的灵修是很可敬佩的。那些神父修女、啊，要达到三绝：作色、作宅、作义。绝色、绝财、绝义，就是说不结婚。所以你神父修路没结婚啊，那都是作色啊。哦啊，绝色我们知道哦。用意是好，但是人啊办不到，因为结婚本来就是天性嘛，神这样的旨意要人结婚传宗接代享受天伦之乐，那你一个肉体的人去绝色，所以说名义上说不结婚啊，神父不结婚，修女不结婚，但是你看还是很多私生子啊，为什么有私生子，可见呢，色绝不掉啊。还有一个就是绝财，啊，不贪财，不贪财啊。但是呢，天主教太有钱了，所以不贪呢、啊、也很难呢、啊，也很难。所以个个都是身怀万贯呢、啊。绝意，没有我的意思，啊。他们说，神父兄弟，你就像一根拐杖。拐杖本身没有意见，就是使用拐杖的人才有意见。我要用你，我就拿；我不用你，我就丢在旁边。我们就是拐杖，神要用你就用，神不用你，你没有话讲，没有我的意见呢，叫决意。这三样啊，一个比一个难。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就是舍己呀、啊，下地。阿比拉罕哈、哦，献独生子以撒。他嘛是下地呢，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以撒。你要达到神的标准呢，就是把你最喜欢的舍去了，啊，下地。所以我这个凡祭啊，为什么要把肉切成一块一块，就表示消灭自我，没有我了，没有我，啊，完全是神啊，完全属神。这就是这个切成一块一块啊。再看这个第八。啊、第六，洗净公牛的脏腑和腿。我们都知道这个脏腑总腹啊，就是奶中嘛，啊，奶中是比较不干净的嘛，要先洗一洗。那腿呢，代表行为；脏腑是代表心思意念，腿是代表行为。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行为洗洗干净，才能够为主工作。才能够摆在祭坛上，肮脏的心思意念，不好的行为，怎么能够献给神呢？不可以啊！所以主耶稣啊，在世上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那恶者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我家底外来的色色的我，表示他的心思意念是完全圣洁。主耶稣所行的没有一件不好，就是他的腿啊。已经洗过了，所以他能够成为人类的凡祭。 今天我们要成为神所悦纳的燔祭，一样的，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洁净我们的行为，才能够摆在神面前啊。所以假定一个人呢行为不好，他怎么能够服侍主呢？他怎么能够当作燔祭蒙神悦纳呢？不可能。所以要洗净脏腑跟腿，有这个洁净心思意念啊，跟洁净行为的意思。啊，看第七，头啊，献上头。你看这个利未记第一章第八节哈，得一经得背在了。加工，但燔祭的脏腑腿用水洗，然后把一切摆在坛上烧了。第八节了，说要将这个肉跟头祭油跟放在坛上，这里讲到头。献燔祭要献头，献头。好，那么我第七段有讲到砍头跟献头，我们先来讲这个献头献头。头就是灵敏、智慧、聪明，就把我们的智慧、聪明呢，最好的、最优秀的献给神，这就是献头了，献你的精明了，献你的智慧，献你的学问啊，你的头脑。啊，献上了。但是哈，那个蔡长老在解释这个献头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砍头啊，砍头。伊讲被献头进前，头爱先个嘴起来啊。所以我记得我老师啊，迄个蔡先生丢了，献经是讲献头，啊头是你的智慧聪明。灵明啊，上好的爱献给神，你是不对啊！你的一切吼都头就是高高的上嘛，上该好的嘛，献给神，上好的献给神。但是你献头前要先砍头，所以我们的蔡长老他比较重视砍头，砍呐 啊，先追起来，而且献啊，这个砍呐、啊，砍头啊，就有啊，把自己的。最好的哈主见啦、意志啦、荣耀啦，都把它隔绝了啊，先虚己谦卑才能够摆上去了，先砍下来才能够摆上去啊。所以那么献头哦是真好，但是你若无先甲砍起来，先甲追起来，安就无法度献啊。所以要献上头的人，要先谦卑自己。先自我要求啊、哦，然后才能够上去啊，这是头了啊、哦。第八，得被献上机油，献上机油，得已经得被在讲机油要摆上去。机油，古早吼，无像咱即马有啥物沙拉油、橄榄油吼、土豆油、麻油一大堆，无。古时候的油啊，就是靠宰牲畜取到的那些油。可是圣经又规定，所有的脂油啊都不能拿回家，你献祭的人呢、啊、都不能拿回家，因为脂油都是神的。我们先看第三章十六节，利未记第三章十六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十七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这里呀、啊，摩西的律法特别规定，所有的脂油都是神的。所以哈、哦，献修节、献燔祭，一定要把所有的脂油都上去啊。那这样子啊，当祭物在焚烧的时候，会觉得很香，会觉得很香。所以为什么油不能带回家？一定要摆在祭坛上来烧，在烧的时候，馨香的味道就从油跑出来了。所以脂油是身上最好的部分，圣经规定呢、啊，这是属神的啊。那么对我们现在来说了，什么是我们的脂油呢？那就表示说，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就是脂油了。你的最好是你的智慧吗？还是你的青春的生命呢？还是你的宝贝儿子呢？还是你的丈夫呢？还是你的时间呢？还是你的金钱呢？ 什么是你的自由？你自己知道，你最宝贝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的自由。好像亚伯拉罕，他最宝贝的就是独生子以撒。神说：“以撒献给我。”哦，就是所以献自由就是献上最好的啊。好诶，我咧想咧台湾一句诶吼，真趣味啊。那讲要讲哈，那讲甲卡油啊，卡油。卡油就是要给他吃一顿啊，还是要给他讨一东西吼，卡油，那也不爱讲卡吧？是安怎咧要讲卡油？因为油较好啊。啊，恁吼，恁遐些唔知，我古早吼，古早我拿迄个台底还是台底啊，迄油落去浸浸了油泡啊，啊油泡啊来配饭，搅豆油吼，迄个做上等料理啊，啊上等料理呢。浸油泡啊，啊，几粒放在饭的面顶，豆油甲刷一下，吼、哦，香滚滚。今仔恁汤的古早味，就是有这款的料理哦，哦，迄就是古早吼，古早好雅的咧食的。啊，较早我细汉都真好命，啊，所以我甲李丁都讲啊，我囡仔时代也无菜汤配，个啦，搅滴油泡啊，搅豆油尔，也、啊、无其他，也无半项啊。伊讲，哦哟，啊，个。个鸟雕，哎，迄都是上顶的呀、啊。我连你做些油泼啊，无啦，哦，油就是上好，所以拢讲卡油卡油，哎，啊油拢是神的，所以你宰牛宰羊啊，所有自由一定要摆在祭坛上，啊，表示说你一定要把你认为最好的都要摆在坛上献给神。啊，这个就是献上自由的意思。自己检讨看看，想想看，什么是我的自由？什么是你最好的？就是献上摆在祭坛。好，最后将全牛烧在坛上，表示基督完全的奉献，连生命都献上了。所以这个祭叫做全生的燔祭。好，请看《生命记》33:10。生命记33:10，第十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祭坛，放在你的坛上。这里刚好这燔祭叫做全身，啊，全身。所有的五祭里面呐、啊，五祭里面哈、哦，只有燔祭是全身，其他都没有全身，啊，归家。到现在为止，你看哦，整个燔祭呀、啊，从皮到肉到头到脂油内脏，全部摆在祭坛上，所以燔祭称为全身的燔祭，其他没有了，只有这个祭。啊，我讲哎，皮摕倒去，皮即死个啦，哦，迄、那个啊、在利未记哈、哦，利未记的7:8啊，有记载哈、哦，利未记7:8，啊、哦，安尼讲，讲那个皮呀、啊，那个皮，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生皮、哦、所以今天如果轮到我主持燔祭，那么那皮就是我的，你若献羊，羊的皮就是我的，你若献牛，牛皮就是我的、哦、所以您看，假定今天去献燔祭，皮祭司拿走了，其他所有的摆在祭坛上，所以对我来说，我是全身啊，归家奉献我拢献了，毫无保留啊，一点点都没有拿回来。可是如果献平安祭就不同哦，献平安祭同样是这一条牛，神也有，祭司也有，我还有，那不叫全身的，只有燔祭才是全身啊。所以在五祭里面，唯独燔祭是全身的，是全部都奉献。因此啊，燔祭主要的教导我们、啊、教训我们，我们要成为圣洁，当作活祭，把全部都献给神，成为馨香的燔祭。
啊，迄、那个梵志吼，迄长老教吼，迄外教会，因讲梵叫做修者，你做咧甲看，因的圣经嘛，译做翻译做修者。为什么讲号做修者？是规则，拢伫这段经中修啦，所以号做修者啊。其他无一定全部拢修哦，所以唯独梵志叫做修者啊。所以啊，我们在读这个梵志的时候啊，几个原则记住了：爱读皮，爱读目，爱读头，献头，爱献油，啊个规则拢献。你一点点啊都未当读定定哦，因这是全身的啊。主要教导我们，因为得到主耶稣的救恩了，我们要全部的啊，以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啊，这就是燔祭啊。本来吼，咱这个讲说爱考试吼，我想想咧拜六下晡吼，我人遐侪变作考，我伫个所在拢有考，啊，大家考啊欢喜个，嗯，啊，要研究看嘛，因为人遐侪吼，啊，有诶暗时也无听歹考啦吼。到时再搁甲负责人研究看，看要考啊唔考吼？哎，啊，大家安尼复习一下吼。啊，这是梵志。即卖吼，第二项、第三项，直直讲到到尾，你着火力啦，会火气哦。哎，啊，到底这是修者，还是梵志，还是平安节哈？啊，今天呢，我们单单谈梵志啊，比较单纯。希望大家回去哈，把课本看一看啊，这个讲义再对照一下。明天希望大家把第二章好好的读。我们来谈数据啊，晚上就到这里结束。好，现在我们一起唱诗119首。
耶稣，我求主。